然后到了第五章就开始记载一个与该隐家族完全不一样的家族，这个家族是什么家族啊？赛特家族，代替家族。在这个家族在神的眼中他的计法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前面他是前面这个啊第四章的十八节，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雅利，米户雅利生马土撒利，就这样记下去了，是不是？那第五章呢？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了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到930岁就死了。这个家族的每一个人，他所活的每一个日子，通通怎么样？被神所纪念，被神所纪念。那这个家族在当时的世界是多数是少数呢？是少数，是少数。啊，在这个家族里面，尤其有几个特别的人，比如说第21节，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底下几个字我们一起念好不好？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这句话要记起来哦，因为这是会亮的晨星哦。这个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不是我们的榜样？是不是？是，那个在那样的世界里边，突然有一个人，他有一个本事。他不是会唱歌，也不是会牧养牲畜，也不是打造铜钱利器，他是会什么？与神同行。哎，这个奇怪。那与神同行的实际内容是什么？你不要就着这个四个字去猜啊，去自己发明，不要。你与神同行，要同行的对的话，你一定还要干什么？并且干什么？生儿养。与神同行不是挖一个山洞，不是建一个庙，不是离开这个世界，而是什么？一面生儿养女，一面与神同行。不要搞错了，不要搞错了，对不对？所以像慧真这样的人是最应该会与神同行的。为什么？又生儿又养女嘛。不是这样子。生儿养女至少妨碍不妨碍与神同行？不妨碍，不妨碍。他与神同行多少年呢？300年。什么叫做300年？是一年与神同行一次，还是300年里面每一天与神同行持续的300年？这300年里面他生儿养女没有？他生儿养女，他说不定还养狗，我告诉你。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搞错了啊！不要搞错了，圣经从开头就不是叫我们做和尚道士。你也不要以为与神同行是一个特别的诀窍的修炼的话，不是不是不是。但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就可以与神同行，你要记得哦。那这个与神同行就带来一个很特别的结果，是什么？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界上了。将来有一天我们会不会被神取去啊？会不会？会，会，我们通通会被神取去。好了，那这时候讲着讲着就讲到谁了？讲到同样的名字，可是是不一样的意思啊。30节，拉麦生挪亚之后啊，不是，这是第29节。28节，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挪亚什么意思啊？安息的意思。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他不只是安息啊，他是安慰，他是一个动词。神要借着这个儿子来把这个他当初给世界上的咒诅怎么样啊，给他除掉，除掉。那这个儿子从哪里来的？从代替来的，从代替亚伯来的。这个儿子是那一个世代的家族慢慢在世界上长期累积下来所带来的一个结果。这些像不像我们今天呢？像。哎，挪亚的先祖，你把他停下来问，哪一天里面你把他停下来问说你活在世界上干什么，他不知道。可他要不要这样活下去？他要这样活下去。不要急啊， 到最后啊，是谁让我们每一天的操作劳苦有意义啊？是谁？是神，是神。啊，弟兄姐妹要不要丧志，不要觉得说我每天做的事情没有什么意思。不不不，是神让它有意义。逐渐逐渐，你在圣经里面就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雅各也是这样，约伯也是这样，从当初就是这样。他们手中的操作劳苦没有得到安慰，可是的确从他们家出来一个人，就是挪亚。神借着这个人要安慰世界上所有的人。哎，到了第六章的时候就有两个主题了啊，就有两个主题的。一方面，第六章的开头讲到说，人在世界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哎，这时候有什么样的事情啊？这个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人多的时候什么东西就多啊？罪恶就多。人变成英武有名的人的时候什么东西就大？罪恶就很大。将来就是这样子的，将来就是这样子的，是不是？然后神就要干什么？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这是什么？审判。只是在审判以前，神一定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唯有，我们第八节一起念好不好？第六章第八节，唯有耶和华，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
蒙恩。
这里面有没有一个字亮起来了？第一次出现的什么字啊？恩典。恩典。在审判以前，神一定安排了他的恩典，这个恩典就是我们的救恩啊，这是神做事的方法，没错的。你为什么要读这些圣经？那你就晓得说，哎呀，我们今天得到的救恩跟真实和当初的事情完全合了在一起。哎，那挪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一个蒙恩的人，底下就把他称作什么样的人呢？第九节，挪亚是个什么样的人？义人。这些新的名词都出来了，对不对？他是在神面前称义的一个人。为什么他得以称义？因为他是一个蒙恩的人。他是不是一个完全人呢？老实说不是，但是在当时的世代他是一个什么？在神看他这样就够好了，因为他是一个蒙恩的人。要明白这些事情啊，要明白这些事情啊。那这个挪亚因为他蒙恩，他就得以做什么？与神同行啊。当时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神就对挪亚说，哎，这个时候就开始进入啊第七章了啊。他告诉第六章就告诉挪亚说，你要怎么样预备一个方舟，这个方舟啊可以让你干什么？保全生命。看懂了没有？主耶稣说，人要保全自己的生命就会失丧生命，到我这里来跟随我的要失上自己的生命，却他的生命却得以保存。哎，主耶稣就是什么？神所造的什么方舟。在这个神的审判里面，凡是在方舟里边的就得以保存。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受洗啊？为什么？进入他的死亡，对不对？把你归到耶稣基督的死里边，你这下安全了，你这下安全了。而且这里面有个应许，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什么全家都要进入方舟。蒙恩被称为义的是谁？挪亚，义人。可是是不是他一个人进入方舟？不是，是什么？全家。这个从开头就有一个所谓全家得救的应许啊，不要怕。但是这个全家得救，你说我爸妈就是不信主啊，你别怕，神的应许你就抓牢这个应许。神绝对没有一个意思叫你妈妈不信主，你就尽了力去传就是了。你要跟他讲清楚，你别怕，因为很多时候，我这样说好了，我常常开个玩笑，就是说，哎，后来马克思变成有神论啊，真的，对啊，什么时候变成有神论啊？他一死他就变成有神论，对不对？他灵魂一出来他就后悔了，他后悔他怎么办？他没办法。 但是你的父亲不接受主，你一直跟他讲，他灵魂一出来，他经过这个所谓的死因的幽谷，他一害怕，他喊谁呀、啊？他当然喊耶稣，你不见得知道就是。那你抓牢了神的应许，你不要害怕，都不跟他讲，你就想尽办法跟他讲，让他记得，让他记得。啊，这是神的应许，他从开头就是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这句话很有意思。我们必须怎么样啊？活在神的面前，什么事情做在神的面前，不会错的啊，不会错的啊。好了，那这时候，哎，就开始有许许多多别的讲究了。比如说，他你要把牲畜各样的活物分成洁净的、不洁净的。是不是这个洁净不洁净是谁决定啊？挪亚决定。当时神到底给挪亚多少的吩咐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权柄是交在谁的手里啊？交在挪亚的手里面啊。挪亚要仔细的去做。那常常有人问说，哎，这么多的动物他去哪儿抓啊？是不是他去抓的？是不是？不是，神使他们一对一对来到挪亚这里。那神绝对知道哪一对的基因好，对不对？哎，各种各样的动物就到这里了。然后神讲的话实现了没有？实现了，真的实现了。你想想看，挪亚当时，哎，照这个时间看的话，他很可能造了个大方舟，造了120年，有可能。他和全家的人，他的儿子去造这个方舟，那别人看他像什么？像疯子一样。那个时候他说洪水要泛滥在地上，那个时候天下有没有下过雨啊？没下过雨。没有下过雨，所以他们有的人研究这东西，他信神的话，他就说当时的地球是被水幕所包起来的，所以你看那些长毛象啊，看各种各样的这个灭在洪水里面的生物，它肚子里面吃的通通都是所谓温带的，或至少是亚热带的这些食物。为什么？因为整个的地球是一个像大温室一样的东西。那到了它开始降雨在地上的时候，他就说两件事情，两个水的来源，一个是什么？天上的窗户敞开了，即下下40昼夜。还有一个是什么？大渊的泉源裂开了。这个大渊的泉源是指的哪个大渊的泉源啊？你现在从这个 NASA 的照片里面就看见了，大西洋底下有个大海沟裂开来的。这一裂开，它全地就崩裂开来了。因为天下的陆地本来是聚在一处的，这是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的事情。那这些事情你知道，近代的科学没有人晓得，可是圣经从开头就讲得很准确。它不是一个大陆慢慢漂移，是什么？在一日之间崩裂了。这个一日之间崩裂，它是实在是有道理的。因为你当初看这个伊甸园，从伊甸园里面发源出来什么四条大河，它不是从山上发，那个时候从来没讲到山呢，对不对？那个时候有非常丰富的地下水，这个地下水在滑动的时候，地层滑动的时候，地下水上上向上喷呢，然后天上的渊源裂开，所以那个时候的水就足以淹盖所有的世界。那这个你到今天还可以看见这些地表的这些大块的移动，从大西洋向两边移动，然后所以你看着这个我以前也和大家讲过嘛，所以你看这个，你看过呢？美国的高山是在哪边啊？西边，对不对？西边，为什么它在西边？你如果从大西洋开始裂的话，它是往这儿推，往这儿推的时候，前面慢下来，后面还快了，它往上挤嘛，对不对？你看印度洋到这个所谓的这个世界屋脊啊，西藏高原，这个中南半岛，那就是你看见这个印度半岛这样撞上去啊，所有的山脉，你看云贵高原的山脉会这样转弯的，平行的，一定是这样平行的。为什么它都是平行，而且大部分都是南北纵轴？主要就是这样子造成的，很快的速度这样造成的。那这些我们不去仔细讲，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读啊，有相当多的很好的科学家，他们是相信圣经，他们就是从这个东西来研究所谓的六日创造论的，这个大洪水造成今日的世界。但这个是彼得在后面的书信里面讲的，他说到了后来的时候，这个世界要明明的忘记这一切的事情， 不承认大洪水这件事情，更不承认主要再回来啊！因为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包括各种各样的动物、植物的化石，化石你吃一个东西丢在外面，它不会变成化石的。化石是高温高压在很短的时间形成的，地层也是一样。你坐飞机去，你从这个你要是经过像 Colorado 这类的地方，甚至你在这边再往德州往西面开，你就会看见了，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条线，对不对？所有的山脉那个。横的山脉斜的山脉它一定都是水层岩一条一条的线，怎么这么平这么平，都是水在很短的时间积成的，而且不是平面积成，是直线长成的。那他们做了一个实验，就是你用很快的速度把一大堆的沙石往前面冲的时候，这个沙石自己会分出来，所以它是这样长出去的，长得非常非常的快，大小石头就是很整齐的，你看的时候是这样的，实际上它长的时候是这么长出去的啊。这个像我们最近这个圣海伦火山爆发，还有他们一些海底的一些火山爆发，都可以证实这些事情。但这个世界是故意不要去看这个事，他们故意要否定这个事，因为一切地表的现象通通可以被大洪水所解释，但是科学家，今天所谓的科学家，他没办法承认这件事情，一承认这件事情可麻烦了，对不对？因为地球曾经遭到一个外力的介入，他一定要讲说一个陨石的袭击啊，或者是怎么样，其实他也是讲大灾难的时候，只是他这个大灾难的时候呢，就尽一切可能的力量来避免大洪水的时候。其实只有大洪水才能解释一切的现象啊。好了，那在这样一个审判底下，到最后他们出来了没有？出来到了一个什么新的天地里边，那和我们像不像？跟我们像不像？我们也是要进入主耶稣基督这个救恩的方舟啊！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当时的水啊，借着这个洗礼复活，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借着这个洗礼进入耶稣基督的救恩。等这个船在开的时候，我们到了哪里了？到了一个新天新地啊！所以你看看这个，这就已经讲到第十章、第十一章了，是不是？啊！所以你看看，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小圣经。这个是神整个做事的计划，所以将神当来将来神再这样做的时候，你要不要吃惊啊？不要吃惊啊！挪亚的后裔里边，神就开始选了一个人，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亚伯拉罕。从那一个人，他就开始展开一个很漫长的救恩的计划。那啊，先是犹太人，然后是从犹太人里面生出耶稣基督来。是不是再把这个救恩临到一切的外邦人，所有因信称义的人都可以怎么样进入耶稣基督这个方舟。然后有一天神当时已经讲了，我将来不是用水在毁灭这个世界，可是他不是说他不毁灭这个世界啊。后来圣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在开头的时候是用水，将来的时候不是用水，是用什么？其实他讲了，有大响声，要将一切凡有形质的在一刹那之间把它废掉。这可能不可能？怎么个可能法？好像什么东西？对，你想原子弹、核子弹它是什么东西啊？它是炸药还是什么？不是，它是把神摆在一个最小的最小的原子核子里面的那个能量干什么？释放出来。那是因为它不稳定，我们想了一个办法把它释放出来。释放出来多少？全释放了吗？没有啊，没有啊。有人说十分之一，但绝对不是百分之百。这么小的东西，那个能量释放出来，你就炸得了光光了。那你觉得，哎，像慧珍身上有多少细胞？对不对？你身上有多少原子、核子、中子在你的身上？如果那一切的能量全部释放出来的话，把你身上的能量全部释放出来，那不要说苍狼早就不见了。对不对？德州都不见了。我们光会想说这科学家很伟大，你没想说放进去的那个才厉害，把这个能量放进去的那个才厉害。不要不想啊，今天的人真的是很愚昧啊！我们不要做糊涂人，从开头神就把这一切的事情都指教了我们啊！你一面读一面心要醒过来，心要醒过来。那这是一个很快的一个总锅，是不是？这十章的圣经告诉你将来神要怎么做事。我们所今天所经历的一切，我们所学习的一切，其实都已经在这个很小的蓝图里面完完整整的，对不对？ 好了，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个地方啊，盼望能够引起弟兄姐妹读圣经的兴趣。你回去的时候，这个礼拜就把它从第一章读到第十一章，你看看在里面能够找到多少救恩的影子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行话，叫做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要看见弥赛亚的影子，听见弥赛亚的声音。你看见、听见就读懂了啊！很多你觉得不明白的话，其实没关系的。但是那个要你明白的话藏在里边，你得明白，好不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让我们一起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从亘古到永远，你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你从起初就把你末后要做的事情都替我们言明了，而且都写在圣经里，都交在我们手上，从开头就是这样清清楚楚的白话文。主啊，求你开我们的心，也赦免我们，再赦免我们在你的面前不用心啊，没有好好去读你话语的这一切的过犯。请你帮助我们做一个心里面能够醒过来明白的过来的教会，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能够重新开始寻求你的旨意啊，让你的饼、你的杯、你的救恩一切的实际都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家庭里面落实了，就好像当初在挪亚的家里边一样。我们把自己和自己的教会再交给你，求你保守，求你赐福，求你引导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名求的。阿门。